今天我们这张圣经呢是稍微特别一点，这个特别的原因一方面所讲的是关于许愿的事情。今天在现代的教会来讲，我们不太有多这种的许愿启示的事情。而且事实上耶稣曾经提到启示的时候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指着这个指着那个启示，会让我们产生困惑。待会我会解释这边所说的跟耶稣所说的并没有矛盾。第二件事情会比较特殊一点的原因是，很明显的在旧约的时代，特别在出埃及的时代呢，那个时空背景跟今天差别很大。公元前1400年，那时候是个完全男权至上的社会，父权社会。所以你会看到他刚刚说许愿的时候，小女孩许愿了，爸爸不同意就作废了，结了婚以后丈夫作废了就没了。那如果以今天的社会说，谁说的家里谁比谁大啊？可能是老公说了，老婆不就把他废了。这是今天的社会环境。你说这是什么圣经啊？今天还用吗？所以呢这段圣经读起来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尴尬，或者有点觉得这圣经对今天有什么用处，到底在提醒我们什么事情。所以谈到许愿跟怀愿这样的事情，其实你要了解许愿呢，在圣经中，在旧约里面，是一个敬拜神的人对神的一个回应，或者说一个应许。那有的时候像这边的圣经就有提到许愿或启示，许愿启示两个有的时候放在一起讲。其实许愿跟启示不完全画等号的，不完全画等号，就是说许愿只有向神能够许愿，向人不会许愿的，向人不会许愿，许愿只有向神。所以希伯来文那个字只是向神许愿，从来没有向人许愿的。启示不一样，启示可以向神，可以向人。所以因此耶稣说不要启示的时候是向人，因为你是就是若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他说不可以启示，是指对人的时候你不需要用别的东西来好像来支持你的话是可信靠的啊，是在讲这个事情，跟我们这边所讲的这个许愿主要是完全是对的神。今天这一章圣经所有讲的都是你对神许愿的时候然后你要怎么样啊，所以这个是有点不同的一个内容。而且通常他们在许愿的时候，一方面是在公开场合，公开场合，而且通常是在圣殿里。在出埃及的时代呢，当然在会幕里，是当着祭司的面许愿的，不是哪一天可能在家门口看着天心里就许个愿，那不算，那个不是这边所说的许愿。那个许愿必须是公开场合，不是你私下的许愿，而且必须是在一种宗教仪式里面，或者是宗教场合，像圣殿或会幕，而且有祭司在场的时候，那个许愿才算是正式的许愿。所以这边所说的都是在那种的情况下的，而不是私人的、私下的、个人的，可能心里有个想法，或者自己跟神有一个祈求什么什么这类东西，这不是在这段圣经所说的，也不是圣经上用许愿这个字的时候所表达的含义。对，所有的许愿都是一种算是公开的场合，而且一定是在圣殿或会幕，大概是这种情况下，而且通常都是有祭司在场。那还愿的时候通常都有献祭，都是用献祭的方式来还愿的。所以因此你在许愿的时候祭司知道你有许个愿，然后事后你要还愿的时候也是在献祭，你不能在家里献祭，你一定到会幕或者圣殿里去献祭的，所以一定是在这种情况下。那许愿这件事情呢，第一它不是个命令，不是说你非要做什么，因此所有许愿的东西不能说十诫已经规定的事情你还许什么愿，这是神的命令， 你没有什么可以不可以的。所以你要许的愿一定就是说圣经上或者说神没有吩咐规定的事情，你要做一件事情可能做超过圣经上所命令的，那么你是甘心情愿的。但如果圣经上已经明确的说不可偷，然后向神许愿，神啊，从今以后，如果你对我很好，我就不偷了。 这不叫许愿，因为这是神的命令。那就是说神的命令之外，你甘心情愿做一些额外的事情的话，你用这个来回应对神的敬拜，这种可以叫做许愿。那为什么有这段圣经，为什么还有别的圣经，待会我们会看哈，为什么有这些圣经来提到神要借过透过摩西来吩咐我们怎么样来守这些许愿和还愿的规矩啊？特别今天这一段提到这个父母了，还有丈夫对他的妻子对他的女儿许愿的时候的反应。因为人呢，常常有一个毛病，久而久之以后呢，因为神又看不见摸不着，所以有些人呢就常常把神跟人的关系有点像玩宗教游戏哈，就是说，哎呀，我碰到点难处的时候，一急起来了，哎，神呐，如果你怎么样的话，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许完了愿，过后呢，忘了，或者是没忘，但是哎呀，神在哪儿了？哎，因此圣经上有一些关于许愿还愿的一些吩咐哈，它主要是强调说。你所许的愿你可以不要许，你可以嘴巴不要说出来，如果你既然公开的在一种宗教的一个场所，像圣殿和会幕里公开许愿，而你不还愿的话，神是圣洁的神，神从来不开玩笑的。有人说神从来没有幽默感，特别从旧约圣经来看，神好像很没有幽默感，你稍微一下子的话，神就呼，这个火冒三千丈。神其实有幽默感，神你要看旧约圣经来讲，你有很多时候他碰到那个先知约拿要逃走的时候，神就很有耐心来跟他谈啊，跟他弄啊，对不对？所以神其实很有幽默感，但是神是圣洁的神，不可冒犯。神要警告人说，你不要跟我玩宗教游戏，如果你许了愿，你就得遵照你的愿来执行，你不要事后要推脱，你不要去玩弄神，因为你玩弄神，你就是不敬畏神，那你不敬畏神，你就有的受的啊。所以基本上整个旧约圣经是要提醒我们一个敬畏神的态度。今天我们二十一世纪的时候，可能我们不一定有这些许愿的规条了，很多东西我们可能不会这么做了，可是心态是一样的，心态是一样。那么三十章这段圣经呢，它特别是提到几个案例哈，法律上就叫做 case law，case law 就是用一个前例定下一个判例以后就 follow 这个，这是在英美法制，美国的法律制度通常就是用前一个判例判下来以后类似的法案的审判都以这个判例为主，叫做 case law， 用一个案例作为以后的。那欧洲大陆的是另外一种法律系统，那英美法制都是这种 case law。 那 case law 就是圣经中所用的方法，所以因此圣经会特别提到说碰到这个情况要怎么判，碰到这个情况下怎么判啊？所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一些事情该怎么处理。那么这个六个情况呢，它大概分成两个组。第一组呢，就是第一段二节到第二节到第八节，然后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它是提到说，人如果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必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而行。第二节，一句话，说出来了，就算数了，说了算。男人，这个人实际上是指男人，男人你许愿的话不得作废啊，男人。但这个男人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通常是指成年的男人。然后第三到第五节是第二种情况下，他说女子还年幼的时候，是女孩子还没有成年的女孩子，如果在父家里面啊，就说还在父亲手下，他如果他许愿的话呢，他的父亲可以把他作废，因此父亲的权柄是可以超过这个未成年的女孩子的。那么第六到第八节呢，我们的翻译上呢感觉不太清楚，就是说它跟后面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有什么不同。因为第十节也是提到一个女孩子如果结婚在丈夫家里许的愿，第六节是说她出了嫁有一个愿 或许愿，那怎么办？它其实在原文圣经的里面是有点这个意思，大部分的圣经都这样翻译的，就是说第六节是这一个年幼的女孩子呢，她许愿，很可能她许愿的时候，前面第二种 case 第二种的状况是她许愿了，父亲反对就把她作废了，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是可能她许愿了，父亲没有反对，然后她这个许愿这个愿的内容跟实行的时间很可能到她出嫁之后才要实行，所以到她出嫁以后或者快要出嫁的时候，因此她的丈夫，她的丈夫这个第七节她的丈夫这个字通常是指的她的新婚的丈夫或者她的未婚夫，就一般的英文圣经都把它翻译成 fiancé， fiancé 是未婚夫，她的未婚夫后来知道或者新婚的丈夫知道说她结婚前曾许了个愿，她的爸爸没反对，可是未婚夫反对或者新婚丈夫反对怎么办？他可以反对，废了。所以第三个情况下就是也是未成年的女孩在要结婚前结婚后的过程中，她必须得到她丈父亲的许可以外，同时要得到她丈夫的许可，否则这两个人她的丈夫或她的新婚的丈夫她的爸爸以外，就是她的新婚的丈夫跟她未婚夫都可以把她作废。第二组呢就从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开始是提到寡妇或者是离婚的妇人，那就指她是成年人的女人，可是成年人的女人不是都独立可以自己说了算的，只有她离婚的时候或者是她是寡妇的时候，她没有丈夫没有爸爸做她的顶头上司，所以她说了就算，所以说了就不能作废，正如第二节所说的男人许愿不能作废是一样的。然后第五个状况就是她结了婚的，她是成年的妇女结了婚，她就在丈夫的权柄之下，所以丈夫可以把她作废。那如果丈夫把她作废，所以前面这几种 case 就是说除了第二节跟第九节这两种 case 不得作废以外，其他的这个未成年女孩被父她的愿被父亲作废了，或者是刚刚结婚被她的未婚夫或者是她的新婚的丈夫作废，还有像这边结了婚她的许愿被丈夫作废，这三种情况下作废，但是没有处罚，没有处罚就是说她这边就提到耶和华必赦免她，是因为她的父亲或她的丈夫把她废掉啊，所以是作废不受罚。最后一个情况下是十三节到十五节，她结了婚许了愿，丈夫后来把她废了，丈夫受罚，后来把她废了，就是说当她说出这个愿呢，她丈夫知道的第一天开始，那是她唯一的机会实施她的否决权，那一天之后没有了，所以那一天她没有反对，过了可能一年想起来了，哎，我越觉得 越想越不对、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废了，这一废的话呢丈夫要受罚、啊、所以因此虽然在那个男权至上的社会，父亲丈夫有很高的权柄，对于女人来说她的范围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啊、所以这个六个案例大概有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待会会再详细的说明。不过在说明这个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先大概整个谈一下整个圣经，特别是旧约里面谈到许愿跟还愿的一般性的原则，一般的原则。那我刚刚已经开头说过，我再重复强调一下，就是圣经中许愿跟启示不完全相同，虽然有重叠哈、啊，许愿只是对神的，启示有时候是对神，有时候是对人，所以在这边他把许愿跟启示两个放在一起讲，就是说在对神的启示的部分跟许愿可以在这里并列，可是对人的部分这一章圣经所谈的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因此这边所作废的东西跟人跟人之间的约束是没有关系的，它是对神的。那么同时许愿是一种自愿性的，不是一种强迫的，不是一种命令的，不是义务， 一个人许愿也并不代表这个人特别敬虔，宗教上很敬虔的人他特别会去许愿，那宗教上马马虎虎的就不许愿，不是的。许愿不许愿跟一个人敬虔不敬虔、爱主不爱主没关系，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你个人的一个回应而已。第二件事情就是说，许愿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条件，一种是无条件。无条件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答应要做一件事情，叫做无条件的许愿。那有条件的许愿呢，意思是说，如果你让我得到一个什么的话呢，我就要做一个回应，就有条件。但是你要记得，虽然是有条件，不等于交换条件。你知道交换条件就意思就是说，你要先给我，给了我这个以后，然后就那个给你一点啊。譬如说，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基督徒，说不定有一种基督徒是这样想的，他去 New Jersey 那 Atlanta City 那个是很有名的赌城，现在不会跑那么远了，康州就有一个啊，上帝啊，你帮我一个忙，我上赌场赚他一票，分你两成，这叫做奉献，这就叫做交换条件。你让我中个奖，我分你一点，这个不叫许愿，这是会得罪神的。你跟神讲条件啊，啊，所以这个就是说有条件的许愿跟交换条件不一样。交换条件是说你给我什么，我给你什么，或者什么，用这个来彼此交换。许愿的意思是，虽然是有条件的，就是说，当神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在这个感恩之下呢，他愿意做一件事情，啊，但不是所谓的交换条件。那圣经中很多这种的有条件式的许愿，譬如说那个雅各，雅各当年单独一个人离家逃亡，因为他的母亲告诉他说，你哥哥以扫要杀你。赶快走，他就到他的舅舅拉班家里去了。所以他离开家走的时候，半夜在一个地方叫做伯特利睡觉，然后要出迦南地了。睡觉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一个天梯，然后有天使上上下下等等。他醒过来以后，他就许了一个愿，他说，神啊，你若能够保守我平平安安的去到我舅舅的家里，而且保守我平平安安的回来，我就要以你为我的神，而且我还在这里向你献祭。20年之后，雅各回来了，他就在伯特利筑了一座坛献祭。那像这种就有条件啊。那还有一个，这个先知撒母耳，他的母亲哈拿不生育。后来那天在会幕里，在会幕里面，那么他在祷告的时候，那个祭司以利呢老了，眼睛昏花看不清楚，以为这个哈拿喝醉酒了，因为他祷告的时候没有声音，嘴巴在动。所以以利还说，那么白天怎么不要喝酒呢？哈拿才说，其实我是心里愁苦，我没有喝醉，我是在祷告。然后以利就说了一句话了，愿你所祷告的蒙耶和华垂听。那其实他在祷告什么？哈拿就祷告说，神啊，若是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终身献给你做拿细耳人，终身不剃他的头，终身归于神。这是他的许愿，就这是叫做有条件的哈。你若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完全献给你，这就是一种有条件的许愿，但不是叫做好像敲诈勒索似的交换条件。所以说交换条件跟有条件的许愿看起来很类似，精神上跟态度上实质上有很大的差别的，这种叫做有条件的许愿。但是不管是有条件无条件的许愿，许愿你就必须还愿，那么你起了誓就必须执行诺言。那么所以圣经上有一些这样的教导。那所以呢，我们先翻到两处圣经来一起看一下，然后帮助我们了解整个许愿跟还愿的这个 整个大概的教导，然后从这个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来看今天这段圣经为什么教导我们这些。所以首先一段在传道书第五章，传道书在诗篇箴言的后面，就是传道书，传道书第五章。当然传道书第五章呢，基本上是强调一个人到神面前来敬拜神的时候要注意你的一些态度啊。所以第五章一开头第一节是指要献祭的时候，第一节说你到神的殿要谨慎你的脚步，因为近前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的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那么当这是指来到神的面前如果要献祭的话，你要注意你的言行，你的举止，你的态度。那祷告的时候他提到说不要冒失的随便开口祷告，言语要寡少。然后第三节说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有些人祷告的时候，有些人祷告真的会口不择言的，尤其你参加祷告会，有些人祷告讲，所以 我有时候参加祷告会在某些别的教会或什么的时候，有时候都不知道那个人在祷告什么，他是在祷告还是报告啊？譬如他为他女儿祷告，哎呀上帝啊你知道我这女儿啊真祷告，哎呀做了多少事情啊，啪啪啪啪啪，还开始报告给所有人听他女儿多祷告。这叫做言语冒失。神在天上，你在地下，神都知道，但是你也不需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知道你这是祷告吗？他就提到说你到神的面前来你要谨慎，你是到神的面前，所以言语要寡少，不要话多了就会显出你的愚昧。好，第四节开始，第四节到第七节呢，就是提到许愿。第四节说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许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这整个关于许愿的一个教导的核心是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要懂得他是神，要敬畏神。没有叫你一定要许愿，那如果你许了你就得还愿啊。你如果说许的愿不还还不如你不许啊。所以他在前面提到说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就祭司听到你许愿了，到事后就说啊，那人乱讲，我讲错了，他说你会惹神的愤怒的啊，诸如此类。所以他谈到这个许愿还愿这方面的话呢，就警戒我们，就是说因为如果你许愿，你既然是向神的一个回应，是向神的一个承诺，你就应该坚持照着你的承诺去做啊，要不然你就不要随意的啊，随意的去许诺。那么这个是圣经上所提到的，提到我们说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而产生一种偏差。总而言之就是一个敬畏神的态度。那其实除了这个传道书第五章有提到许愿还愿以外呢，在摩西五经哈，在生命记其实也有一次也是提到这个许愿还愿的事情，在生命记的23章，我们看一下，然后给回头来看民数记。生命记就是在民数记的后面一本书，就叫做生命记。23章的21到23节，生命记23章的21节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你若不许愿倒无罪，你嘴里所出的就是你口中应许甘心所献的，要照你向耶和华你神所许的愿谨守遵行。也是强调 你如果没有许愿，你无罪。可是你许了愿而不偿还，你变成是有罪的啊。所以他提到说，许愿的时候，你必须照着你向神所许的愿的谨守遵行。所以其实整个的关键就是许愿的问题是一种，第一，出于甘心情、甘心乐意的；第二个，许愿还愿的问题是你对神的态度。所以如果说被神要处罚的话，其实主要原因是不是神对于你的还愿，比如说你献个祭，你做个什么事情，那些事情对神有什么大不了，不是那个东西，不是那个祭物，不是那个什么心态。你如果以为神是一个，哎呀，可以马马虎虎了，睁个眼闭个眼，这样的话呢，你很容易在这些事情上你会得罪神啊。所以传道书就提到说，你为什么要在你的让你的肉身，好像说在你在世上的生活或者各周围的一切，在神的愤怒之下呢？啊，你不要去惹神的愤怒，因为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我们的心态。那旧约圣经里面有好几次，有一些状况，就是有人许愿，结果后来毁约。当然，有一些情况是不一定是当事人许愿当事人的，因为有时候那种许愿那个约，有时候是一种集体性的约。那如果有人毁约的话呢，会有严厉的处罚的。那么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们曾经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曾经读到过一个例子。那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约书亚记，我们也是稍微看一下这个案例，然后你就了解，有时候神的处罚很严厉。约书亚记第九章，约书亚记第九章，约书亚是前几个礼拜我们已经提到了，摩西选了一个继承人叫约书亚，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那约书亚记就是他们过约旦河之后发生的事情。然后他们进去以后，攻打了耶利哥，攻打了，战胜了爱城。然后在第九章的时候，那个地方就提到有一种人叫做基遍人。第九章第三节叫基遍人，基遍是一个地名。基遍人呢，知道以色列人来了，他们知道他们没有办法抵挡以色列人，他们有可能会被毁灭，所以他们就使了一个诡计，他们就假装他们是从远方来的，然后呢，故意穿一些破破的衣服，包包里面的那个面包什么都发霉了，说你看我们刚刚出门的时候还是热乎乎的面包，你看走了这么久，面包都发霉了，所以你看我们住好远啊，然后衣服新衣服走了都穿破了，鞋子也破了。结果这以色列人呢，当时他们没有求问神，就是被骗，于是跟他们立约。第九章四节，以色列人就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因此他们被骗。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向他们起誓了。那他们是被骗的。后来事实上他们往前走没多久，就到了基遍人的城，就发现你们根本是本地人啊。那本来神要他们过约旦河以后就说本地的人是一个不留的，哎，结果怎么办？是被骗签了一个合约。所以即使是如此，他们是向神起誓容他们活着，这边所说的是这样。所以后来基遍人就留在他们当中，他们没有被杀。所以在第九章的最后26节，于是约书亚这样带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所以基遍人存留，虽然这一个合约，虽然这个启示是在误打误撞之下被骗，可是在神看来，你既然向神启示，这就不能背弃。然后到了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上21章，你就看到 有一件事情发生了，那是扫罗王的时代发生的事情。撒母耳记上二十一章，哦 ，sorry， 我这边写错，应该是撒母耳记下，不是上，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一节提到大卫年间有饥荒一年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了基遍人，原来这基遍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扫罗王毁约，虽然这个约是约书亚的时代立的，可这是集体的约，所以约书亚立的，然后历世历代的以色列人都必须遵守这个约，存留基遍人，不杀他们的，这个约是长久的，因为向神起誓的。结果在扫罗王的时代，他杀基遍人，几乎是种族屠杀这样，所以有少数的基遍人逃走了，然后因此神的愤怒刑罚就临到以色列人，因此他们有三年的饥荒。所以大卫去求问神，神的回答是这样，那怎么办呢？大卫就去问那些剩下的基遍人，基遍人就回答说要把扫罗的七个子孙，第六节，把他的子孙七个人交给我们，然后要悬挂在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基比亚，七个人来代替。就后来扫罗的子孙当中有七个人要变成赔罪的，因此七个人死了。所以你就知道在圣经中起誓许愿很严重的。那即使你说我是被骗许了一个愿的，在神看来，你要在神面前起誓了，即使是当时是错误的开始以至于你许的愿，仍然必须遵守。你不能说我当时是错误，或者我搞错了，或者怎么样什么原因以至于我可以毁约，没有，你在神面前许的愿你就必须还愿。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例子，但是从这个你可以了解到在神的这个观念中许愿还愿这件事情神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啊？神怎么看事情，就是说你向神所起的誓这件事情就是严肃的，即使你当时许愿的时候你可能有某种像这种约书亚记时代那种被骗的情况下，但是既然许愿你就必须遵守啊，不能说我当时是因为被骗所以我现在可以好像反悔。好，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回到民数记三十章它的六个案例。第一个情况，他说人若向耶和华许愿或起誓要约束自己就不可食言。所以男人如果许愿的话呢不可以食言，言出必行，不能退缩，不能作废，不能置之不理，否则要受到这个处罚，正如这个传道书还有生命记都有提到这个东西。那么当然有这句话哈一再重复出现，叫做约束自己，约束自己这句话呢出现很多次，第二节第三节有约束自己，第四节又有，第四节出现两次，第五节又出现一次，第六节也有，第七节第八节几乎每一节都有提到约束自己，约束自己，约束自己。什么叫做起誓或者是许愿要约束自己呢？就好像我们曾经读过民数记里面提到拿细耳人的这个一个规条，拿细耳人就是要奉献给神的一个人，但是拿细耳人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一段时间的，不是终身的。拿细耳有两种，一种是短时间的，短时间通常是几个月到一两年的，终身的是很少见的。终身做拿细耳人的在圣经上只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参孙，另外一个是撒母耳，这两个是终身做拿细耳人，其他就是一段时间。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不剃头，这叫做约束自己，约束自己不剃头。第二个，不吃任何葡萄做的东西，不能喝葡萄酒，不能吃葡萄干，不能吃葡萄，不能吃葡萄饼，叫约束自己。可能那天在宴会里面大家在喝葡萄酒的时候，哦，看了好心动，叫约束自己，你是拿细耳人啊。所以然后不能 接触任何的死的尸体，诸如此类，要约束自己的行为。所以像这种拿细耳人就是一种典型的叫做约束自己。所以有时候他的许愿或启示是包括约束自己的生活行为。那我说过的，这是没有一定需要的哈，这不是命令的，这是一种额外的心甘情愿的向神的许愿，要约束自己。他说就不可以食言，一定要按着所说的去行，否则就会受到神的刑罚，因为这是一个不敬畏神的态度。第二个情况就是第三节到第五节呢，那就是女子还年幼在家的时候，如果向耶和华许愿，要约束自己。那他是说了，父亲听见他的话，向他默默不言。这个听见哈，因为这个女孩子许愿的时候，父亲不一定在场，所以听见的意思是，他从第一次听见开始，他有权立刻否决。可是立刻否决，你如果默默不言，就是默认，默认就坚定他所许的愿，你就再也不能撤回了。所以呢，但是有可能。那个孩子许了愿，一年之后父亲才第一次听到，所以算是什么时候算起呢？从他听到的时候算起，而不是从他许愿的时候算起的，啊，是以听到才算。但是这个默默不言，他说主要是默默不言，就算是已经坚定了这个承诺了，啊。但是如果他父亲不赞成、不应承的话呢，他许的愿就不得为定，那耶和华会赦免他。因为他父亲不应承，所以在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所以因此父权和丈夫是当时在男权的里面一个主要的一个象征，所以在没有结婚以前，父亲是他主要的一个权柄的对象。那如果出嫁以后呢，丈夫是他的权柄，他要服在这个丈夫的权柄之下。那当然如果他结了婚，后来比如说离婚，或者说她丈夫死了变成寡妇，这个时候丈夫没有了，所以丈夫的权没有了。父亲呢，他自从出嫁以后，他就跟父亲的这个权柄关系就切断了，所以如果他是寡妇，如果他是离婚的妇人，他就完全独立自主，在这些事情上，不是财力上，他是完全在做决定权的时候他是完全独立的，所以他就跟男人一样的待遇，那就是说他许的愿就必须偿还，没有退路，是这个意思哈。当然在古代的社会是女人是不可能单独工作的，没有单独工作的机会和权利，所以因此在当时的社会，女人几乎没有不结婚的，几乎没有，我不能说绝对没有，几乎没有不结婚的，因为不结婚的话，除非他靠父亲养活，养活到父亲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人养活你的，兄弟是没有人要养活姐妹的，啊，所以因此，如果一个人，结了婚以后，丈夫养活他，那如果丈夫死了呢，有可能是儿女养活他的母亲，啊，所以只有丈夫、父亲、儿女，三条线，没有别的。那你说我自己去创业，没有，在古代社会，女人是不能独立的，有经营任何的工作的，所以因此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权来讲，女人是没有办法独立的。当然情况是改变的，因为这是公元前1400年，到了耶稣的那个时代，罗马帝国的时代，可能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有些女人是可以单独经商或做别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此一时彼一时。那因此这个女孩子他年幼的时候，如果他许了愿的话呢，他父亲可以有权把他废止，只是有时间的限制。但是你说这样太不公平了哈，好像没有尊重他的自主权。这是今天20世纪、21世纪的观念，在以前的世纪的观念不是这样想的。同时你也知道，他这个父亲或者丈夫有否决权，其实在某个方面是有一点保护作用，因为他强调。这是女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小孩子有的时候因为还不够成熟，他有可能会应承的，就是答应要做一件事情是超过他的能力的，或者说超过他想象的，他可能说好我就不做什么了，或者我做什么，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他所答应的是什么， 那做父母的当然比较成熟，他会知道说做得到吗？不行，就没了啊。所以诸如此类，这是有点保护的作用，就是说有另外一个权柄，在这个情况下是父亲，结了婚以后可能是丈夫，有可能可以改变他所许的愿，就这个意思。从某个角度来讲，是有点这个有点平衡或者是一个保护的作用。那我说第三个情况下呢，跟这有点类似，同样是延续的一个年幼的女孩子，她已经有了一个许的个愿，然后她出了嫁了，那这个愿再生的意思是说，这个愿跟着她还没有实现，因为她许的愿很可能是将来婚后才会实现。譬如说哈，假如她结婚前她就许了个愿，陈娜，如果生了孩子，我就把我的孩子就比如说送给谁，我把我孩子怎么样，他可以许了这样的愿，他还没结婚的时候。可这个愿什么时候实现？只有结婚以后才会实现啊。那他爸爸呢，可能听到了，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好，他结婚了，结婚以后呢，他新婚的丈夫说啊，什么，你许了个愿说你要把我们生的孩子就送给人了或什么东西，那你丈夫难道没有否决权吗？他真的是说丈夫听到了他可以否决的，那否决就作废了，那神没有处罚。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当然如果他父亲听到已经否决了，那就第二个案例已经否决掉了，已经没有了。第三个情况下，第六节的是好像父亲没有否决，因此这个愿还在跟着他，还是有效的。可他出了嫁了，然后他丈夫听见了，但是第六节最后又用一句话表示说是个冒失的话，表示说他所应承的话呢可能是不太合适的啊，冒失的话。他丈夫听见的日子，如果向他默默不言，他许的愿就要被坚定为定，就等于说就不变。但是他丈夫听见了，如果不应承不答应就废了啊，如果废了的话耶和华必赦免他啊。所以因此有一种状况是像这种情况，就是他年幼的时候许的愿父亲没有反对，可是他结婚之后他的丈夫反对，那这个愿也可以废除。那当然同样的，就是说不管是父亲或者他的 未婚夫丈夫没有实行否决权，这个约就确定了。那第九节是我刚刚已经提到，就是如果是寡妇或者离婚的妇女，因为既然已经不在父亲的权柄之下，也没有任何丈夫的权柄可以在他上面，因此他许愿就是像男人许愿一样是不可废弃的，因为他有独立的权柄了。那么第十节开始的这个案例就是说，如果你是结了婚的第十节，他在丈夫家里许的愿或起的誓约束自己，丈夫听见却向他默默不言，也没有不应承他所许的愿并约束自己的话，这都要为定，这就定了啊。但是如果丈夫把这个废了呢，那就不算为定了啊。那么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哈拿，哈拿他没有孩子，他向神许愿说，如果你给我一个孩子一个儿子的话，我就要把他献给神，终身不剃他的头，那就是拿西尔人的愿献给耶和华。然后到他断奶的时候，撒母耳断奶的时候，哈拿就把撒母耳带到圣殿里去交给以利了，就把儿子送走了。那请问他丈夫以利加拿可以说不吗？所以因此你要知道，从一个角度来说，一个女子许了个愿，丈夫有否决权，从某个角度来讲也不完全为过，就是说如果他做了很多事情是一个家庭的关系，家庭里面的，所以他把一个孩子送走了，难道丈夫不可以说不可以吗？还是说每个人都是成年人，每个人有独立自主权，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这样的。结果撒母耳被送走了，但是以利加拿是同意的，是同意的。你看撒母耳记上哈，所以这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哈拿许愿，可是 她的丈夫同意的，所以因此这个愿就确立了哈。所以你看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然后他向神许愿的时候，我就说我说过许愿的时候通常是在圣殿里，当时还没有盖圣殿，是会幕，在圣殿在会幕里，而且当着祭司的面。所以这个时候哈拿心里愁苦，第一章第十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十一节许愿说，他是许愿，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他许愿，许愿的结果就是他没孩子，一个都没有，如果好不容易有一个，我就把他献给耶和华神了。哇，如果这丈夫听到的话，他会同意吗？就他当然有否决权了。那当然我们知道后来他是这样做，那果然他们回去以后他在第这个十九节，他们就离开会幕回家以后，回到了拉玛，然后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然后隔了一年，以利加拿和全家又要上示罗，就是会幕，那时候在示罗，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再去就不带回来了，就送给以利了。那以利加拿说什么？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孩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孩子，直到断了奶。通常断奶是指三年，所以三岁以后，撒母耳就送到示罗，交给以利。从此，这个撒母耳变成以利的儿子。可是丈夫是同意的，丈夫是知道的，这不是哈拿偷偷做了件事，也不可能他偷偷做，也不可能他自己独断独行的，是以利加拿同意的。所以后来这个孩子就归于以利，做以利的孩子，那他终身就变成归于耶和华。因为后来因为以利加拿本人是利未支派的人，他不是亚伦的后裔，所以他不能做祭司的。可是撒母耳是祭司，为什么是祭司？因为他同时是以利的儿子，他是以利的儿子，所以因此从以利的家族，他是个祭司家族，所以撒母耳变成以利的养子，他就变成祭司。可是有趣的是，撒母耳的儿子又回到利未人，不是祭司，所以撒母耳的儿子跟孙子都不是祭司，是利未人。大卫时代的时候，撒母耳的孙子是大卫诗班的班长，因为利未人有一部分人是专门做诗班的，那么他的孙子之一就是诗班的三个指挥之一，撒母耳的孙子。那为什么没做祭司呢？因为撒母耳做祭司不是因为他的父亲以利加拿的系列，是因为他的养父以利，所以只有他可以。到了撒母耳的儿子，他又恢复到这个利未支派的这个家族系统，而不是在亚伦后裔的系统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但我就说这边你就看见哈拿许愿，丈夫同意，因此丈夫同意了，这件事情就定了，事情就这么做了。当然后来圣经上也有记载，撒母耳记上记载，后来他把撒母耳交到以利的手中以后，事实上哈拿又生了好几个孩子，他把第一个送出去了，他又生了好几个，不是生一个，生好几个，所以神也祝福他。所以因此丈夫是有否决权，可是有一定时间的限制。所以最后一个情况就是他许了愿，然后丈夫呢，这个第十三节就提到说，他所许的愿，刻苦约束自己的起的是丈夫可以坚定，可以废去，你可以同意，你可以不同意。倘若丈夫天天向他默默不言，你知道了你都不讲话，就算是坚定他所许的愿了， 当然这是男人的毛病，男人常常是不赞成但也不说话。我们觉得我没说赞成就是没有赞成啊，哎，圣经上可不是这么说的哈，你不说赞成你就得说出来，我不赞成，否则就是默认了。那很多男人总觉得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同意吧，这是男人的说法，这不是圣经的说法。圣经上说你若是默默不言就算是同意了，然后不可反悔了。还有因为丈夫听见日向的默默不言，就是这两样都坚定了，就是娶的愿和约束自己的话两样都坚定了。但她丈夫听见以后，听见以后若是这两样废了，意思说听见了以后默默不言一段时间，后来又废了。好，那如果要处罚要担当罪孽的话呢，不是这个女人，因为女人许愿结果不能还愿嘛，不是妇人承担罪孽，而是丈夫要承担他太太的罪孽。然后他最后就是说这就是一个案例的处理的方式。那当然像这样的事情，我说在我们今天21世纪，我们也没有圣殿，没有会幕，我许愿会当着牧师的面前许愿吗？会不会还有没有许愿的问题呢？还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很多人会想起这一类的问题。那我也看过不止一次很多人的见证，某某人说我年轻读大学的时候啊，有一次参加聚会好感动啊，台上讲员就说来吧，谁要来做将来做传道人做宣教士到撒哈拉沙漠去了，来吧，我上去了。然后20年以后还在那儿还没上去呢，所以他上来算不算许愿呢？然后他没有去做宣教士算不算没有还愿呢？公众场合啊，牧师呼召啊，对不对？很多人也看见啦。那当然看见了20年以后还在他身边的没几个，可说不定有几个人都还记得哦，20年前在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上去啦，那他现在还在那儿，诸如此类，那个算不算是许愿啊？可能我们今天的问题是像这类的问题，当然你们可以再去讨论哈。不过你要知道，许愿固然是你对神的一个承诺，可是有一些东西是不太一样，有些东西不太一样，就是说，当我说我愿意献身传道或等等的话，很多时候那个时候是表示你的心愿。那你知道神有时候会呼召某个人做某件事情，所以呼召是出于神的旨意的，心愿是你这方面的心愿啊。那神呼召某个人做什么，通常是包括着神的呼召跟他自己的回应两方面的结合。一个人可能有这个心愿，但有可能没有神的呼召，那因此他没有照他原来所想象的方式去做了他想做的事情，但是并不等于他当时的是许愿，不等于他是毁约。我举个例子哈，有一个100多年前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牧师很有名，加拿大最大的一个教会叫做民众教会 People Church。 那个牧师呢，他年轻的时候就很有感动要去做宣教士，所以他很早就现身，读完神学院就派到这个宣教地区去了。那时候是1920年代吧，我忘记他去了哪里，我不敢肯定他是不是去了中国或者非洲，反正是去这种宣教地区。可是一去呢就水土不服，不得了，2-3个月下来简直活不下去了，所以立刻送回来就医，一回来就好了，然后好像调养了几个月，一年以后身体就好了，又去了，连去3次，每次一到那边2-3个月就完蛋了，就回来了。最后他怎么办？他说好像我这个人不是宣教师的料子，我的身体就不能适应那种环境。后来他就没有去做宣教师，可是民众教会是全世界最早最有名的一个宣教的教会，他差派的宣教师超过1000人，所以他做牧师的时候他的教会里面他是鼓励人去做宣教士，所以他没去， 他派了1000多个人去做宣教士。啊，所以你说从他没有到宣教工厂做宣教士来讲，好像他似乎没有完成他的心愿。但是你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他有一个心要做宣教，但神的旨意可能不是他去做宣教，而是让他成为宣教的推动者。对，神可能也有他的美意啊。所以像这类事情，今天跟过去的情况下不完全可以画等号的啊，不可以一样画等号的。很多这类的事情，那另外就是说，许愿还愿的时候，有很多的事情，我说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男权至上的社会，不是丈夫的权或者是父亲的权有绝对的权柄了，是一个比较相对性的，可是也不等于完全没有。那么在很多事情的决策上，夫妻之间啊，或者父母跟儿女之间，我们怎么样在很多事情上的决定上，怎么样能够采取同样一个态度，敬畏神的态度来做一些适当的处理。譬如我说，有的时候一个人可能很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心愿，他要做一件事情，那父母你可以接受，你可以不接受，你可以同意，但是怎么样在同样敬畏神的心态下来做这件事情。譬如说最近我有好几个场合有提到一个人叫做 William Borden， William Borden 这个人呢，他是在 Chicago 的。 Borden 是一个很有钱的家族，在100年前的时候几乎是像 Rockefeller 你总知道吧，哇，很有钱，有钱的人。他没有洛克菲勒那么有钱，不过他有一个家族企业，当时就1亿美金，100年前1亿美金。他是那个家族的独生子，18岁的时候高中毕业，他参加一个夏令会，很受感动，他就是神，你可以说像许愿一样，说我将来要去做宣教士。到哪里？中国。中国什么地方？兰州。为什么去兰州？那边有穆斯林，对，那时候有一个内地会宣教士分享见证，讲到那边的穆斯林的需要，他就很受感动。回家以后就告诉他爸妈，就说我将来长大了，好吧，先跟你讲啊，万贯家财我不要，做宣教士去了。那好，父母要怎么看呢？不过当然有先说一点哈，这边的6个案例有一点不包括在内的。未成年的女孩子，她要有父亲同意，将来出嫁了要丈夫同意。未成年的男孩子，他许的愿可以否决吗？圣经上没说过，没说过。那到底是可以不可以呢？不知道。哎，挺奇怪啊，这个案例是没提到的。但是当时他的父母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听到这件事情以后，当然做父亲的来讲总希望儿子继承家业啊。不过他父母也算是同意，就说好，如果这是神给你的感动，我不会拦阻你。他高中毕业，妈妈就送他一本新的圣经，然后他就在高中毕业典礼的那一天就写下第一行字，写在圣经上，毫无保留，就说全部献上，毫无保留，写的日期就是毕业典礼那一天。然后4年之后他耶鲁大学毕业了。他是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年轻人，传记里面提到说，当他到耶鲁大学的时候，他去找同学有没有基督徒可以一起来聚会啊等等，全校只找到一个人跟他一样早上7点钟起来守晨更，就是早上起来一起读经祷告，全校1500个学生只有一个人跟他一样爱主。到他毕业的那一年，大四那一年，每天早上7点钟，整个耶鲁大学有1200个人跟 William Carey， William Borden 一起晨更祷告。哇，这个人是影响力很大的，从一个人开始，4年之后1200个，全校80%的人跟他一个人晨更的。所以所有见过 William Borden 的人就说，这个人将来前途无可限量。哇，这个人很厉害，很有影响力，非常爱主。大学毕业了，妈妈就问他了，他说 William， 你18岁的时候说要去中国做宣教士， 当然那时候你很年轻，我们也没有拦住你了啊。我们还是要慰问你，真的决定去中国吗？哦，是，我要去中国，不改变了，不改变。后来他在大学毕业典礼的时候写下第二句话，绝不退缩，绝不退缩，这第一个毫无保留，第二句话绝不退缩，就第一句话 No reserve， 第二句话 No regret， No retreat。 好了，耶鲁大学毕业就去普林斯顿大学读神学院，神学院毕业加入内地会，内地会就派他结果短期的训练，因为他要去穆斯林当中嘛，所以就安排他去埃及开罗学阿拉伯语。他就从纽约坐船去了开罗学阿拉伯语，然后准备从开罗去中国。1913年他去了开罗三个月，脑膜炎死了，25岁。所以他是宣教历史当中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可是如果从功劳来说，他啥也没做，还来不及做，所以他没有进入过中国。但是在兰州你可以找到他的一个医院，就伯德恩纪念医院，现在兰州市黄河北岸最大的医院，据说是全西北最大最漂亮的最现代化的医院，兰州第二人民医院。中间有个小小的房子，就是90年前1916年，他死的时候1913年，他把他一部分的遗产他爸爸给他的，他虽然不要继承家业，爸爸已经给他一批遗产，他在出发去埃及以前已经写下遗嘱，所有的宣教士当时都是这样子的，写下遗嘱才上工厂的，不是到那边隔了一段时间才写遗嘱，都是先写好遗嘱才去，他先写好遗嘱了，他把他的遗产捐给内地会，内地会知道他要去兰州，结果他死了，因此就把这笔钱在兰州盖了一个当时全中国西北地区最好的医院，叫伯德恩纪念医院。那像这种情形，就是孩子是幼年，还高中毕业的时候，他许了个愿，父母了解了，同意了，因为父母也是敬畏神的人。虽然最后的结果好像没有达到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情形，他到那边做了一个伟大的宣教士，30年40年之后，哎呀，成果丰硕。但是 William Borden 的故事在历代以来，特别在美国，可能因此感动了成千上万的美国年轻人到世界各地做宣教士，所以他一个人死了，影响的是成千上万的人。所以在美国每一次有青年人的宣道大会， William Borden 的故事是一而再再而三被提出来的。我很早以前就听过他的故事，只是我一直没有把他的故事跟兰州连在一块。我知道一个年轻人最后死在开罗，他为什么去开罗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他要去阿拉伯国家做传教士，就死在开罗。然后一直到2-3年前我才偶然间知道说原来他要去中国兰州。可是这个年轻的孩子虽然未成年人，但是他的心愿他的父母知道了，而且也坚定了他的心愿，所以最后他的母亲去了开罗，把他所有的遗物收拾搬回美国，就找到那本他给他的圣经。妈妈已经看见前两行，她都看见了，她就看到她儿子写的第三行，那一行写下来的时候是 William Borden 死的前3天写的，那时候他脑膜也已经很厉害，人有时候常常会昏迷，他字写得很漂亮，可是第三行写的有点潦草，不过很清楚，毫无遗憾。所以No reserve， 毫无保留。No retreat， 绝不退后。No regret， 他知道他要死了，但是我没有遗憾。所以他的故事成为在宣教史上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近乎于传奇性的故事。 一个孩子他许了一个心愿，但是父母尊重他的心愿。所以我们今天做父母的，有的时候你要了解，我们个人也好，或者是你的孩子将来有一天，说不定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你的孩子长大有一天真的有人生的感动，他真的愿意去做一个宣教士或做传道人或做什么。我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反对他走上福音工厂做传道人的是父母，父母是基督徒，甚至可能在教会中当领袖的。我栽培你去读哈佛，结果哈佛读完去做牧师，浪费了。早知道你要去做传道人，你就不要读哈佛了，花那么多钱干什么？去读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就好了。那就好像我们台湾常常讲笑话，谁会去做牧师？反正大学考不上啊，最后好不好去读一个神学院啊，好歹一个像大学一样去读一读，对吧？最不好的给谁啊？诸如此类的概念。求主让我们了解，许愿的事情是一个对神的敬畏的心，所以我们应当有慎重的态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看见，透过圣经上很多这样的记载，让我们来认识你是怎么样一位神。你是美善的，你是圣洁的，你也是值得我们献上一切来给你的一位神。因此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敬畏的人，敬畏你也能够尊重我们在你面前所许下的任何的承诺。保守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